诗篇第135篇，你们要赞美耶华，你们要赞美耶华的名。耶华的仆人站在耶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那第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华，原文是哈利路亚。啊，弟兄姊妹，我们好一阵子啊，我们读了上行诗，还有读了119篇，我们好久没有听见哈利路亚，因为在119篇以前，我们常常听见哈利的名字，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这就是135篇啊。第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21节，或者我们说15节，对不起。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华。21节，住在耶路撒冷耶华，该从西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华。最后一句也是哈利路亚。所以135篇呢，是哈利路亚开始，然后哈利路亚结束。那136篇呢，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第26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是136篇。然后呢，我们看第138篇，大卫的诗，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伟大，过于你所应许。那过于你所应许的原文是过于超乎你的名声。我再读一遍，因你使你的话显伟大，超乎你的名声。好，我们再看139节，耶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第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所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读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然后呢，从138篇一直到145篇，这一共是8篇大卫的诗，那么145篇呢，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第21节，我的口里说出赞美耶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要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名。14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华，我的心呢、啊，你要赞美耶华。原文是哈利路亚，我的心呢、啊，你要赞美耶华。末了一句，第10节。西安呐、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华，也是哈利路亚。最后，所以146篇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那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然后最后一句20节。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华，原文是哈利路亚。所以147篇也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148篇呢，开始你们要赞美耶华，从天上赞美耶华，在高处赞美他。那么原文是哈利路亚，从天上赞美耶华，在高处赞美他。最后一句14节，你们要赞美耶华，也是哈利路亚结束。 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那原文也是哈利路亚，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然后第九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这个原文也是哈利路亚。150篇是哈利路亚开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结束。所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那么这个呢，在原文是哈利路亚，凡有气息的都要说哈利路亚，然后最后呢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最后这个诗篇最后结束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是一个，是两个，然后就结束了这个诗篇150篇。好，我想我们今天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结束这个诗篇150篇的交通。我们说过，我们目前呢是一直在读107到150，这是诗篇的第五卷，和这个生命记呢是遥遥相对的。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上行诗，就是从120一直到134篇。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乃是119篇，119篇呢特别讲到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原来神的话呢和我们生命的成长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所以能有从120一直到134篇那个经历，那个上行的经历，那就是根据神的话。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在摩亚平原，在摩生命记的时候，神呢就对这些年轻的一代对他们说话。那为什么对他们说话呢？因为老的一代已经倒闭在那儿，老的一代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在摩西眼前的乃是新的一代，那这一代他们要进迦南的。所以只有新人可以进迦南，旧人一定要倒闭在那儿。所以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记就是神古老的话对新的一代说，神又说了一次，这就是生命记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是特别只有新人能听得见。那为什么对年轻一代说？因为他们不就要进迦南。迦南乃是指着那个基督吃葡萄的丰富说，因为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一进到迦南，我们就进到了整个生命的丰富里去。我们说过，奶呢是动物的进化，蜜呢是植物的进化，所以你把奶跟蜜放在一起，就代表生命的进化。一到了迦南，我们就经历了基督生命一切的丰富。所以很明显的，在119篇讲到神的话以后，那就好像神在门口，在迦南门口对我们说了这些话。那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叫我们承受产业。所以我们晓得那些话是特别为着他们进迦南预备的，为着经历迦南一切的丰富。现在你看见点点滴滴都是靠着神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从120篇，我们看见一直看见那个上行的经历，怎样分成三个阶段，怎样是从接近层，然后到了亮光层，然后最后呢到了联合层，5篇5篇又是5篇，那一直到了135篇。那我们说过134篇呢，就是他们要回家了。我们知道这个上行诗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度去过节的时候，特别快靠近耶路撒冷，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是上行的，越走越艰难，越走越疲倦，但他们通通是往锡安大道的。因着走这条路，所以你看见他们要经过流泪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虽然经过流泪谷，却是力上加力，最后呢他们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啊，这一条的路乃是锡安的大道，但锡安的大道呢是上行的，是我们这个天然力量够不上的。但是就在我们不行的时候，就在我们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彼此相遇。所以呢，满山满谷的这些向着耶路撒冷走锡安大道的人，他们就彼此就鼓励，就唱这15首的诗篇。那么到了133篇，他们已经到了圣殿，已经到了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弟兄看那、弟兄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到了134篇呢，现在他们要开始下山了，现在他们要开始回家了，现在他们要开始散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叫太阳慢慢的落，太阳慢慢的下山。那么等一等呢，这些利未人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还在夜间站着，因为他们要守夜。那么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他们要等天亮。那是他们告诉我们说，哎，天已经亮。因为有的人呢，他们不光守夜，而且有的人他们要爬到那个附近的小的山岗去，就在山上呢，就往摩亚地那边看。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从一个山岗，从一个小山传到另外的小山，说太阳出来了。然后呢，这些在殿里面服侍的人呢，就把殿门就打开。所以等到这个太阳要下山，殿门要关了，那么这些这个朝这些到耶路撒冷去的人，他们依依不舍，他们知道现在他们要回家了。那么他们巴不得能住在神的家里，所以呢，他们等于好像几步一回头一样。那么就在回头的时候，他们就对这些守夜的人就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那么然后呢，这些利未人在殿里面呢，就回应这些散去的那些群众，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那这就是那幅很美丽的图画。那么然后这134就到了顶点。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为什么？我们等候天亮，等候我们主早一点的回来。因为现在呢，生命成熟了，我们知道主回来就证明说心腹装饰整齐。心腹装饰整齐有两个意思，一个他生命长大了，现在他的生命他的身量可以和新郎比美，所以现在呢新郎可以回来。那另一面呢，他真的能够装饰整齐。所以从120一直到134篇，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这个就是迦南的光景。感谢主。那么135篇呢，很明显接着134篇，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比方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所以很明显135篇是接着什么呢？是接着134篇的。不过呢，他加了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135篇呢，前面是一个哈利路亚，最后也是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特别。那这个结构证明什么？证明它重复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的特点呢，就是神的话要重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为什么神的话要重复呢？我们已经说过，神的话重复是表示说现在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不过呢他特别对新的一代的来说。但是这里呢给我们更深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特别注意啊，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一些这个结构，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能够读出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135篇是接着134篇，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们要散了，现在呢他们已经这个可以说来朝见神，现在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那么现在呢，他们远远回过头还能看见那些人在殿中站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禁地从深处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殿中的，你们要赞美他。那么下面呢就开始了135篇的赞美，到最后那么第21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西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慢慢慢慢他们就往山谷走，慢慢慢慢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回过头去望的回过头望的时候，他说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西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一章重点重在哪里呢？这一章重点是重在13节，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现在以色列人回头走了，现在以色列要回家了，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等到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离开圣殿，要离开圣城的时候，他们想起神的荣耀，想起神的名字，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 存到万代。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整个诗篇一百五十三篇很重要的地方。那么讲到这个耶和华的名，实在说来耶和华的名就代表他的荣耀。你记不记得摩西向神说，求你把荣耀给我看，求你把荣耀指示给我， Show me your glory。 那你记得这是摩西的祷告。那结果呢，弟兄姊妹，神告诉他说，你只能看见我的背，但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我只能把你隐藏在磐石里面。那么等等呢，神就启示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有丰盛的慈爱，他蛮有怜悯的神。所以等等呢，你看见吗，神所给摩西看见的是什么，是他的名字。所以什么叫做神的名字呢，神的名字就是他的背影。因为神说，我只能给你看见我的背，然后马上就说到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看见神的名字，你就看见了神的背影，你就看见了神的荣耀，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135篇，当这些群众来到神的面前，现在他们要回去，他们一面呢，他们赞美，他一面赞美，就是他们看见神的名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从第三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耶和华拣选雅各为自己，拣选以色列做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他凭着他的旨意，他做了哪些事。他是云雾从地上，从地极上腾，照电水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这指他创造出来。他在埃及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那么这就是在埃及所行的，你看见吗？然后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但他们怎么进迦南的？进迦南以前，你看见这个神就击杀了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就是十一节，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并迦南一切的国王，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讲到进，一面讲到出埃及，一面讲到进迦南，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是神自己的作为。然后呢，就是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爱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一章呢是讲到神的名。但是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从第十五节开始，你觉得这一段插进去啊有圣灵的意思。他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苦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那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一段是不是觉得隐隐约约我们读过这一段？但是不是这里。所以这个就是诗篇第五段的特点。诗篇第五段呢，神不只说了一次，好像神又重复了一次。所以诗篇第五篇第五段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看见许多神的话他从前都说过了。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一段很明显神已经说话了。那等一等，我们看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到他，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圣灵呢，你启示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把这个结构赐给了我们。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版三十五篇。那么一百三十五篇是赞美，一百三十六篇是感谢。这个你们要称谢耶和华，那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呢，这句话就是你们要感谢。原文很简单，叫感谢耶和华，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读这一节圣经，你觉得又是似曾相识，又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读过的？那就是我们最近读第五卷的时候我们读过的。所以又是神重复了他的话，不过现在呢，神把它扩大了，那意思还是那个意思。神一面重复，但是一面呢比从前更近，一面比从前更丰富，神的话更丰富了。那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 Rhema 的原则。 Rhema 永远是神第二次在圣灵里对我们说，而且永远是进步的，比从前更丰富的。 所以你读到136篇的时候，你看见这里一直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一直呢到了126节，你们要称颂于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大概呢是祭司，大概是利未人，他们唱头一句，然后下面那个会众呢就唱下面的一句。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见吗？这个又是赞美。但不过呢135篇是讲赞美，136篇呢是讲感谢。那么好了，我们如果把135 136读过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架构好像非常的相似，似曾相识，好像我们在什么地方已经看见过。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看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看115篇，115篇第四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第八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反靠他的也要如此。弟兄姊妹，你们试试看，你们把这个一手按在115篇，一手按在135篇，你看见吗？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证明说圣灵又重复他的话。所以呢你要记得嘛，这个135篇跟115篇里面有许多话是一样。比方说这里讲到以色列家，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然后亚伦呢、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那么现在呢改成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这两段的话，你发现圣灵又重复他的话。为什么又重复呢？因为圣灵要提醒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圣灵启示给我们要我们注意的。那么我们知道等一等我们就晓得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生命记的特点就是神一再重复他的话，他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么诗篇第五卷也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又说了一遍，所以呢他给我们看有一些事情发生。现在你读，你如果懂得前面，你就懂得后面。然后呢，我们看118篇，118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29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明明我们读过了，118篇和我们的主很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说过，吃了逾越节晚餐以后，我们的主和门徒就唱这些诗歌，唱的最后就是118篇。118篇呢，乃是以感谢来求结束，所以感谢开始，感谢结束，这就是118篇。那么这个118篇呢，是接在哪里？是接着115、116跟117的。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大家还不忘记的话，你记不记得115、116、117、118原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一次的晚餐，当他用完了晚餐以后，用完了逾越节晚餐以后，他和他的门徒们唱着诗就往橄榄山去。那唱什么诗呢？就是115一直到118，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中间呢是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行完了以后呢，他是唱115、116、117、118。那么这一段的诗歌呢是以赞美开始，以感谢结束。那么特别呢，你读到115篇的时候，那里讲到偶像不能看，偶像也不能言，照他的要和他的不要以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反靠他的也是如此。你看嘛，到了136篇，圣灵重复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说，那这一段的背景和前面的背景是很像的，所以我们等一等，我们再往下看就会更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115、116、117、118，就是犹太人他们每次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的诗歌。不过我们说过，他们不止唱这些，还有前面还有两首，那就是113跟114。那么我再重复一遍，怕弟兄姊妹已经忘记了。我们叫逾越节的宴席，他们一共有四个杯，要喝四个杯。那么在第二个杯把它填满的时候，他们要 祝福那个 baby 以前，他们要唱113和114，然后呢就喝那个杯，祝福那个杯，完了就开始逾越节的宴席。那么第三个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那么我们擘饼聚会，或者我们知道主的晚餐，主拿起杯来是拿起第三个杯，所以那就是说逾越节的宴席已经开始了。那么等到第四个杯完了以后，就表示逾越节的宴席已经完了。等到第四个杯完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习惯就是唱115、116、117和118。所以呢，主耶稣在去擘完饼以后，就是在最后晚餐以后，他和门徒们唱的是肯定的是115、115、116、117、118。当然，在主耶稣在宴席以前，你能够肯定我们的主和门徒们是唱了113和114。那么113、114、115、116、117、118这一组的诗篇，在犹太人称为做 The Hallel， 这个 Hallel 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The Hallel 就是赞美的意思，这些诗呢是赞美的诗。不过呢，它前面加一个 Article Z， 意思就是这是个指见词，就是说这就是以色列人赞美。以色列人呢，每年他们要重复这个赞美，因为这个赞美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赞美诗，所以是 The Hallel， 意思就是说这是唯一的赞美的诗篇。但是很有意思，弟兄，你如果仔细的比较刚才一百什么呢？哦，你如果135、136呢？你和这个115一直到118一对比，你发现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是相同的。这共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等到他们举第四个杯以后，用完逾越过完逾越节以后，然后呢就开始115、116、117、118。那么以色列人过完节，他们要离开圣殿，要离开耶路撒冷，现在呢他们也有一组的诗篇，也有一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35和136。那么135就相当于115篇，136呢就相当于118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115到118是因为他们用完了逾越节他们所唱的诗。那么这个110、135和136呢，是他们过完了整个的节，现在要离开圣殿了，现在要离开耶路撒冷了。那么他们三步几步一回头，他们一同在那把感谢归给神，因为他们来了，感觉到经历到神的同在，他们看见那个神家那个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和睦同居那个见证，他们心中充满了赞美。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逾越节宴席散了，然后他们就唱115一直到118。他们过完了节了，要离开耶路撒冷了，他们唱135跟136。所以可见你看见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彼此对应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113、114是逾越节以前，那么115、116、117、118是逾越节宴席以后，所以一个宴席前，一个宴席后。那么135、136是整个过节，每年三次过节以前，以后是过节完以后。那么然后呢，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从119到134篇，这一段的诗篇呢，就相当于113跟114，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那个前面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这边就相当于113和114。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非常有意思，你就可以，你现在能够，你看有两件事。两件事是对的，是重复的。一个是吃逾越节的宴席，宴席前呢是两首诗，宴席后呢是四首诗。那么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过节，在过节以前或者在过节的中间呢，他们唱了120篇，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134天，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等到他们过完了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开始了135天跟136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会糊涂了，你很明显的你就知道了这两件事是对应的。那么逾越节呢是在旷野里面过的，逾越节特别是指着你，因为你114篇特别讲的以色列人怎样经过旷野。但是呢很明显的，如果前面是讲到逾越节的光景，但是后面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那到了迦南地他们不只过逾越节，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也是过祝棚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虽然圣灵没有告诉我们说前面是讲到逾越节，后面的是讲到祝棚节，没有这样说，但是呢你从119一直读到134篇，很明显的给你看见那是迦南的情形。你到了迦南，现在呢你每次庆祝祝棚节，你是回想你从前住帐篷的情形，所以叫做祝棚节，就证明说你已经不再住在帐篷。所以这里很明显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从119篇直到136篇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和113篇到118篇是遥遥相对的。你看见吗？这是两组的神的话。那么这一组呢特别重在逾越节，逾越节特别想叫我们想起在旷野的情形。但是后面呢不只是过逾越节，也可以是过祝棚节，而且他们已经到了圣殿，已经到了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明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那个是更进步，那个是更丰富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里赞美又在重复，很明显的感谢又在重复，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后面这一段比前面要丰富，因为后面这一段是讲到迦南的情形，是讲到祝棚节的情形，是讲到千禧年的情形，是讲到在这个生命成熟的光景。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在119篇以后，然后有15篇的上行诗，那接着的呢就给我们看见135跟136的那个诗篇的性质，就很像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拨完饼以后，就是这个最后晚餐以后和门徒所唱的诗一样。所以这个诗是有两组，不是一组。那一组是仅仅是逾越节，另外一组呢是也可以指着祝棚节，那就是说更进一步，现在不再漂流了，现在呢就是进到就是享受了迦南美地里面的一切。所以从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这是神话语的冲突，那神话语的冲突。那么现在我们特别来看一下135篇呢，因为讲到神的名，所以这是赞美。赞美，我们所以赞美呢是因为神是可赞美，我们的赞美是有内容的，我们赞美因为神的名存到永远，因为他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所以每次的赞美都是根据启示，都是你看见了神的荣耀，你看见了神的爱，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就有赞美。但是到了136篇就不同，136篇是什么呢？是感谢。为什么是感谢呢？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神的荣耀，也不是神的名，乃是神的灵。因为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在原文是他的怜悯永远，这里的慈爱就是怜悯。那么前面135篇呢是讲到神的名存到永远，那现在136篇呢给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要感谢。什么叫做怜悯呢？怜悯和恩典有一些不同。恩典呢是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典。怜悯呢是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这叫做怜悯。所以每次圣经说到怜悯，不光说到神的恩典，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堪的一般人，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配的一般人。那弟兄姊妹，因着主坐在我们这儿坐的那么丰富，你不只有赞美，现在你更是有感谢，你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一切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两篇的诗篇， 这个第一篇呢讲的创造，135篇讲的创造，136篇也讲到他到日月亮星宿管黑夜。那么然后呢，这个前面呢讲的埃及神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么你知道136篇照样讲。那么他不光讲了以色前面135篇呢，以色列人快进迦南的时候，这里很明显讲了神怎么样的征服了怎么样这个打败了亚摩利人西宏巴山王鄂。那么你看见这一个136篇同样也讲同样的一件事，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是一面我们看见他的名，所以我们的赞美；但另一面我们看见他的怜悯，所以我们的。所以我再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看见神的名，你会赞美；但只有我们想到神的怜悯，像我这样的人，他竟然恩待我，那弟兄姊妹，你自自然就是有感谢，你自自然感谢那个话就从我们里面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136篇呢，是和118篇是相对的。118篇呢，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进到克西马尼，他心中充满了感谢。为什么？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方角石。他一面往克西马尼走，我们的主一面他充满了感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135篇讲到那些偶像是不能看也不能听，那么凡依靠他照他的要像他一样，靠他的也要如此。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118篇、115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说过，115篇跟118篇呢，乃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一面唱，一面往圣殿去。你记得吗？他一面唱，他们一面往圣殿去。所以呢，这个很明显，这个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那个结构。那么现在135跟136呢，他们是一面唱，他们一面离开圣殿和离开圣城，但都是一起唱的。但是无论是你来到圣殿或者来到圣城或者离开圣殿离开圣城，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一起在那里感谢，一起在那里赞美。所以很清楚，你现在我们很明，那么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这136篇呢称作大赞美，叫做 Great Hallel， 前面说 V Hallel， 现在是 Great Hallel， 就是说大赞美。那么这个读这个诗篇的人，他们不只发现136篇大赞美，有的人说不光是136篇，135篇也是大赞美。那么和前面 V Hallel 不一样， V Hallel 就是唯一的赞美，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神的话又重复了，好像是唯一，但这是大的赞美。所以你看，这就是135跟136。那么也有这个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认为，特别是犹太人、犹太拉比，他们认为说，实在说来，从120篇一直到136篇，应该都可以称作大赞美，应该都可以。不过当然，我们现在如果把它严格的来分的话，因为135篇很明显讲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36篇呢，是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开始到神他慈爱永远结束长存结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相当于115篇跟118篇，那很清楚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的，应该是或者这样子，我想这样子可以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样也行，就是说115一直到118，再加上前面两篇叫做 V Hallel， 整个叫做赞美的诗篇。那么现在135、136就相当于115到118那一段，但是前面你还有两篇嘛，所以前面呢，如果你把120篇也放进来，一直到130篇也放进来，所以他们有的圣经学者就称它做 Great Hallel， 就称它做大赞美。所以我想这样两个就完全的对应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赞美诗篇，一个是大赞美诗篇。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圣灵重复他自己的话。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经历不过是一部分，那么祝棚节的经历是更进一步。祝棚节是指着我们已经到了迦南。 那么逾越节的经历呢，只是告诉我们这是开始，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夏天，只是告诉我们这是麦子跟这是麦子收成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循环。那么到了这个日历的第二犹太日历第二个循环，就七月份开始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你看有了祝棚节更进一步，因为逾越节是注意麦子，而大麦和小麦，那么到了这个祝棚节是注意果实，那就是葡萄和橄榄。所以现在你能看见吗？在这里圣灵重复这些，就给我们看见，你等到了后面这个大赞美的时候，不只是逾越节，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祝棚节，不只是麦子，也给我们看见果子，不只给我们看大麦小麦，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是要结出许多子粒来，现在给我们看见葡萄经过酒榨，经过酒榨，然后你看见这个橄榄经过油榨，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里不光是有油也有酒。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呢，落在强盗手里，后来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里，后来撒玛利亚人就用油和酒来裹他的伤。所以从这里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就是圣灵带我们更进一步。那么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上行诗的经历。上行诗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应该是迦南里面的丰富。那么迦南的丰富呢，现在不光是大麦小麦，因为圣经讲了迦南一面讲大麦小麦，一面是讲葡萄跟橄榄，所以这就是指着整个一个年度，犹太一个年度的两个大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夏天，第一个循环是一月，第二个循环是七月。第一个循环是逾越节，第二个循环呢是祝棚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那前面那个唯一的赞美 The Hallel 只是重在逾越节，但是你到后面给我们看见它可以包括逾越节，因为一年三次过节嘛，你不只包括逾越节，也可以包括什么，包括逾越节宴席，包括那七天的赎教，所以这里就不一样。那么这个135篇跟136篇呢，是他们过完整个的节所以唱这个。那么前面呢是吃完逾越节的宴席唱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我们知道里面属灵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你如果再往前看的时候，那么那15篇上行的经历是更丰富的。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呢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完全。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能有属灵眼光，你能注意这两段这个圣经的这个比较的话，那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10篇的感觉里面。所以到了136篇，很明显的他们一面唱一面赞美一面感谢，他们就开始下山了。那就在他们下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们又，你记得吗？他们又要回到他们自己住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很自然呢，他们就一些的回忆就带到他们的眼前。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以色列从来没有被掳过的话，他一点都不觉得每年三次来过节是多么宝贵。你记得吗？有一度以色列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只能够每天三次像但以理一样，那个对着窗子，窗户是对着耶路撒冷，向着耶路撒冷三次祷告，如此而已。但是呢，他们不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每年三次过节。弟兄姊妹，许多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的故土的时候，他们也许不觉得有多宝贵。那么一直等到你失去了自由，你才知道自由的宝贵；一直等到你失去了主的同在，你才知道主的同在的宝贵。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慢慢有的人感觉就淡。但是有一次，但你记得吗？在历史上有一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当他们在回家的途中，好像他们慢慢的就要回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他很自然就想起那么曾经有一度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所以这里就是也是给我们，只有下山你才有那个感觉。因为你下山呢，好像慢慢离开了圣殿，慢慢离开了圣城，那么然后慢慢就回到你原来住的地方。那么很自然的，你记得吗？当叫以色列正常的时候，他是住在自己的地上。但是等着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掳到遥远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不可能每年再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他们的这个思想呢，就回到了当初他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情形。那弟兄姊妹，这些人呢，尤其是曾经到过巴比伦，后来从巴比伦回来，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呢，他的感觉要更重，他的感觉要更深。所以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我们追想西安就哭了。然后呢，在希伯来原文加一个字，在那里在那里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然后第53节，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记忆回到他们的从前。那么以色列，你记得有一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是过去，所以这个不是指说他们现在在巴比伦的事。这一般人呢，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那么他们特别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他们曾经失去过神的同在。他们特别感觉到这个神同在的宝贝，因为他们曾经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130，所以他给了我们137篇。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可能每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一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被掳我们就没有赞美。一个人能赞美，不光是指说他是活在神面前，而且是那个光景是丰富的光景。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唱歌，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被掳，有的时候被掳到肉体里面去，有的时候被掳到我们的自己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被掳的时候，你看见是没有歌的，根本没有歌的。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偏于上他。那这个时候写诗的人呢，在遥远，他这个，所以特别是当他回想那一段的时候，所以现在他们就宝贝耶路撒冷，他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他们刚刚从耶路撒冷过节回来，所以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他。然后下面呢怎么说呢？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掉根基。耶路撒冷，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仇。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是以东人在旁边在那里幸灾乐祸的。他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仇。那么耶路撒冷在圣经永远代表他的见证。所以你知道，当初以色列人被掳就是一见证荒凉了，所以神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以东人，以东人就代表我们肉体，就代表我们自己，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今天神的儿子的见证所以荒凉，不要怪别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里面的以东说拆毁拆毁。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有一些人他们有分裂倾向的，如果我们不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你看见我们里面的以东都是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那么下面这些话，弟兄姊妹，你不能按照字面来依据。今天如下面这些话呢，在诗篇里面是预言的话。那么有的人呢觉得这一段他们不明白，因为怎么搞，这一段很明显是咒诅的话。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将要被这后面这些话乃是什么呢？乃是这个很明显是什么呢？是这个是预言的话。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说是预言。那么我想我们不仔细去看它了。那么这个所以那么这里要记得哈，就是这里的报复也好，这里的摔在磐石也好，特别是指说对付我们这个人说的， 啊，所以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对自己要暴烈，就对自己我们要不能啊不爱惜，我们应当要舍己。所以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所以能够这个恢复见证，能够恢复，那么和这个和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很有关系。那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就那个祷告应该就是像这个就是像这个137篇一样。所以这里的应用不能用在人的身上，那尤其是基督徒，我们的这些的应用呢，应该是用在这个我们自己最以中的身上。那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仇敌，是叫是与神为仇，是叫见证荒谬的。我想这个是137篇。然后呢，我们现在看这个很快的看一下，从138呢一直到145，那这一段圣经呢很明显是大卫的发首的诗。那么很稀奇，这个大卫的诗啊，是我们在第一卷跟第二卷常常见到的，到了第三卷我们知道就不多了。那么很稀奇，就是诗篇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这里又给我们大卫发首的诗篇。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大卫的发首诗呢，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圣灵要重复，圣灵重复有它特别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大卫的八篇诗篇稍微读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觉得就能明白为什么圣灵要重复，为什么在生命记里面神的话重复，在诗篇第五卷神的话也是重复。那这个重复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它的意思，除了加强之外，除了对于新人再说一次之外，那么圣灵这里有更深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138篇你看见圣灵又给我们八首大卫的诗。那我们把八首大卫的诗啊，我们稍微读过，你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呢，这里的经历啊，又是大卫早期的经历，或者在大卫逃难时候的经历。所以你看呢，这个138篇讲耶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卫是个低微人，还没有摆在宝座上，他仍旧在那里漂流，那么被扫罗追赶，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个低微的人。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这个139篇呢，你看见他是141篇呢，这个第八节说，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所以我们很清楚，在那个时候呢，多半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那142篇呢，大卫在洞里面，那么很明显是躲避扫罗的时候。所以第三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然后呢，这个143篇也是这样，143篇呢第七节，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大卫那个时候的光景啊，是叫他灵里发昏的，所以这个都是他逃难时候的情形。那么一直到145篇，那么到了144篇的时候，大卫开始掌权了。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第二节最后面，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呢，大卫又被带到宝座上。然后到145篇呢，就是大卫的赞美。那么这个八篇的大卫的诗篇里面，多半这里所给我们看的都是他从前的经历。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又重复一次？所以你看，又是个重复，很明显是个重复。那第二呢，你注意这八篇的诗篇呢，你非常的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这里面许多的话大卫从前都说过了，大卫在别的诗篇里都说过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的话呢，很明显圣灵重复神已经说过的话。不过大家要记得，现在虽然一句话重新说过，但是你看见大卫的经历比从前更深的，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卫又重复了他从前的经历，又学了他从前已经学的功课。不过呢，很明显的，他现在比从前更进步。我举一两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就很清楚。比方说138篇第二节，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的名声。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因你使你化为大，过于你的名声。那么这个如果你和诗篇五十六篇来对比，你看见进步很多。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诗篇五十六篇？那么诗篇五十六篇的经历呢，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的经历，就是说就是大卫逃难时候的经历。但是你看呢，诗篇五十六篇那里讲到神的话，那里你很明显，你看第四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你看见吗？然后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你看见吗？这个写大卫呢赞美神的话，可是呢，你到138篇，他也是赞美神的话。不过现在呢，他对于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使你的话显为大。”现在不止神的话是应当赞美的，而且呢，他现在慢慢经历了，原来神是把他的话放在一个很大的位置上，大的一个什么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于你的名声，超过你的名声。那弟兄姊妹，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神的名声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神的名就代表他的自己，神的名就代表他的启示。但是在这里呢，你看见大卫同样的是经过这里，你看见那个经历还是他逃难时候的经历，但是圣灵特别把他放在后面写在这里的时候，给我们看他有进步。他同样经过这个经历，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他比从前看见的更多更高。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地方就很清楚，你看这142篇，诗篇142篇，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保罗不是大卫从前也说过，在哪里说过呢？我们看诗篇61篇，也是那一段的诗篇，你看嘛，很稀奇，这个都是那一段的，所以就是大卫的经诗那一段，诗篇61篇，你看也是经，也是大卫的诗嘛。啊，你看诗篇61篇第几节？第二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级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这是那个时候的祷告，那个时候祷告就是说，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么感谢主，圣灵现在给我们呢这个大卫的经历，特别放在最后面一部，后面一部分，你看见吗？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的不一样。从前是当他心里发昏的时候，他就求神说，求神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这是他的祷告。但是现在呢，那个祷告更深了，现在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你知道我的道，是你量给我的，我敬拜你的道。所以这里很明显，你同样是讲那个时候的事，但是呢，圣灵特别把它收集在最后面，就给我们看见说，当你比较同样大卫从前说过的话，从前也学过这个功课，但是现在呢更深一点。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有人告诉我们说，这142篇呢，它是逃这个扫罗。143篇根据71本呢，加上一句话，大卫的诗呢，就是当亚撒龙他的儿子追赶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以大卫有两次被充军，有两次逃难，一次是躲扫罗，另外一次躲他的儿子亚撒龙。那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我想这个71本的对和不对并不要紧，但如果你仔细读143篇的话，你的确给我们看见了142果然是逃到扫罗，但143篇很明显的是不错，是逃他的儿子。你若仔细去读的话，比方说第13节，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么所以第7节，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湮灭，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那么感谢主，第8节，求你使我清晨 得听你慈爱之言，那就证明说现在他的经历呢是黑夜的经历。那现在呢，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叫我能够清晨的时候能听见你慈爱的声音，这就是死而复活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那么这个142跟143那个经历，那个经历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祷告，那第十节的祷告，第143篇祷告，十节祷告，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那这是最好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呀，这个你看见这个142、143这个经历，我们说过这个第二段，就是诗篇第二段讲的很多，尤其是大卫早期逃难者或者逃亚撒龙也可以。但是现在圣灵特别把它放在这一部分，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功课，好像大卫又学了一次。不过现在比从前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所要的是神的旨意。当他临里发昏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的道，你知道就好。”你知道这个路是你量给我，这是十字架的窄路。在我临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他不再是说你求我领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当他在那里经过死而复活经历的时候，他怎么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爱慕神的旨意。从前呢，他听见神的旨意会害怕，但是现在他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不光是明白你的旨意，叫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把这个八篇好好的读过的话，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些经历与大卫在早期的时候都经过了。现在圣灵把它再提一次，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是什么呢？那是为什么神让这些话再重复？因为神让与大卫这些诗再重复，所以但他说的话有没有新的话呢？你看，你很多话都他重新说过了，圣灵启示这些话当作神的话，所以可见神的话又重复。那么同样的一句话，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能够读出来，那这些的重复表示说大卫更深。那这到底是代表什么？这个到底我们要学一些什么功课呢？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在追求主的道路上会有一个错觉。那个错觉是什么呢？现在啊，我们已经到了第五卷，换句话说，从创世纪一直到了生命记，从诗篇第一卷一直到了第五卷，到了第五卷的经历是慢慢的丰富，慢慢的成熟。我们说过，这个第一卷的末了是阿们阿们，第二卷的末了是阿们阿们，第三卷的末了是阿们阿们，第四卷的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第五卷的末了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么尤其当我们经历了那个上行的经历以后，很明显的我们慢慢慢慢的往成熟往成长的地步前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个错觉，我们以为我们就毕业，我们以为我们就成熟。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为什么圣灵在这里重复呢？圣灵在这里重复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是循环的。因为是循环的，你不可能只经过一个春夏秋冬，你还要经过一个春夏秋冬。所以不要以为说现在我已经成熟，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会造对自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错觉，那不知不觉你对自己着迷，你会以为说现在我已经快90了，现在我已经快100了，我在主面学了那么多功课，我应该是顶天立地的，我现在应该是达到丰富的地步了。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已经到了高峰了，现在大卫应该是到了顶点了，但是圣灵还是把大卫从前的经历再给我们启示一遍。不过大卫仍旧是那些功课，不过这些功课比从前更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简单的来说，我们跟随主，我们在主面一定学了许多属灵的功课，我们生命一直往前长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灵对我们带领永远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程度，就是说我们生命的程度来讲，圣灵给我们某一种的要求。如果你在这个程度里面达到了圣灵的要求，你就达到了神在那个层次里面对我们所的旨意，那么我们在那个层次里面，我们就达到，就好像 到了那个神就到了这个神喜悦的那个地步。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生命会长，等到你这因着你这样达到，你的生命在长，生命长了以后，你看见你发现说，在那个层次里面，生命层次里面，圣灵的要求更高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是好像你已经完全了，好像你已经成熟了，不过是在你这个生命层次里面。因着你成熟了，因着你完全了，所以你长大了，因着你生命长大了，那么现在神的要求更高了。母亲父母对一个三岁孩子要求和十八岁是完全不一样。三岁的孩子他能够把他的玩具弄好就好了，已经满足了。然后呢，十岁的孩子他一定要把他的床铺好，这个才能够满足父母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三岁的孩子他能顺服父母，他能够受保护，慢慢他生命要长，到了四岁你看见腰不是说他就完全，他在三岁他已经完全，就是三岁的孩子来讲，他能有这样的表现，父母已经满意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永远要记得，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被带到成熟的境地，那是指着在我们那个生命的程度来说，那因着我们神满意了，我们生命长大，生命长大了，那个生命层次里面，神对我们有更多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基督的长进是循环的，不是一个循环，乃是两个循环，乃是三个循环。不光是带我们经过了春天、秋天、夏天和冬天，我且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表示羊已经回到羊圈。但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你看牧羊人又把他们羊就带走了，然后呢又经过春天，然后到了夏天，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又把它带回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像宾路易师母所说的，我们如果灵命有四成，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第一成，到了年老了我们就是第四成，我们成熟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错觉，对别人产生错觉，你觉得这个人大概已经成熟，大概他已经完全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这样你看见保罗能够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已经年纪，他你看见他实在是很深很深，但是他说他不是以为得着，他仍然是努忘记背后。什么叫忘记背后？忘记你昨天的得胜，忘记你那个在那个层次里面你已经达到成熟了。你看见吗？圣灵又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明显的，圣灵为什么把大卫的经历暂停，而且现在不是他做王的，是他漂流的，是他已经应该可以不漂流了，把他的经历再做一遍，说一遍，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直在学的。我们以为说祷告已经会了，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出蒙恩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圣灵对我们这个要求，但到了今天你还是得祷告得答应的功，你还是学祷告的功课，不过现在呢是更深的，是比从前更深一步。所以同样的是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因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这个经历，但是早期和今天的经历不一样。早期你会说求主求神把我带到比我更高的牌，我只要能得释放就好了。但等到今天我们的灵发昏的时候，你能看见我们能够蒙靠主的恩典，能够说你知道我的道，所以我们敬拜神道了。你看见吗？同样一个功课，同样是灵发挥，同样是赞美神的话，但是呢你看见学的功课不同，现在是比从前更深。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虽然已经到了诗篇第五卷，虽然已经到了生命记了，按理来讲我们所学的一步一步的往上升，这里有许许多的功课，我们以为我们都毕业，没有毕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好像你已经得胜了，好像你学了许多的功课，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还是发挥，结果你看见还是有人要逼迫我，把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有的人说，我年轻学那个功课，我怎么今天还要学那个功课？从前在一个很可怕的环境里面学这个功课，今天神把我放在一个很可爱的环境里面学功课。从前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里面学这个功课，现在在一个很自由的空气里面，神应该不让我学这个功课，我还是学这个功课。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的成长是螺旋上升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以利亚是在旋风里面升天，那约伯呢是在旋风里面，神是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换一句话，这什么意思？因为约伯以为他完全了，但是不要忘记，神是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那个完全是他在他生命层次的完全。神需要借着旋风让他螺旋向上，旋风就是一面是圆的完全了，但是一面又往上走，一直达到与神连接为止。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138一直到145，你看见吗？又是大卫的经历，你看见这个经历和他第二段和他写经诗的时候那个经历差不多，好像差不多，但是不同样的一些功课他又学了，但是毫无疑问，你如果仔细的去比较他，特别和从前，你看这里面，你如果你有一本串珠圣经的话，你只要和他从前对一对，你就知道很明显的这些功课他又重复了，又从头在那里开始学习了。所以我们如果比方说143篇呢，如果你仔细读143篇的话，这个有40句话他从前都说过了，他又说一遍。我只拿143篇来做例子。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这一段诗篇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的确他的经历呢是比从前更深。那尤其是139篇所代表，这个139篇呢，许多人认为，有的人认为说，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认为啊，这个139篇呢，可以说是在诗篇五卷的诗篇里面，很少一首诗篇这样讲到神的道路，没有一首那么荣耀，没有一首诗能和他对比的。那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这首诗歌呢，是这首诗特别，因为这首诗的的确确是把这个，你看见吗？这个好像是他早期的经历，但是呢，的确里面所给我们所写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我没有时间去读，一共是24节，刚好分成四段。这个前面六节神是无所不知的，然后七节到十二节神是无所不在的，然后十三节到十八节神是无所不能的，然后呢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神是无所不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全知，他的全在，他的全能，还有他的全作。这个不大像中文，不过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神一直不停的在那里工作。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很明显从这里，从139，所以你看139篇24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23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你看，这是大卫的祷告，因着这个祷告，圣灵就开在他身上开始工作。那么然后下面所给我们看，个强暴的人就是他里面那个恶人，就是他里面的恶人。所以这里大卫所讲的那些恶人，很明显他里面的敌人。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如果弟兄姊妹仔细地去把他读一读的话，你可以肯定这里面许多的经历是他早期的经历，但的的确比从前进步的很多。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到了145篇呢，很明显大卫到了高峰，因为这一篇的诗篇呢，圣经称它做大卫的赞美诗，大卫的赞美诗。那么这里面有这个诗篇非常特别，因为这篇诗篇呢，是第一节是讲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追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所以大卫的赞美呢，这里有叫永永远远，那就是说这个时候诗歌非常雄壮，这首诗非常雄壮。那么21节，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所以到了145篇的时候，不光大卫的经历可以说到了高峰，那么而且呢，你看见他的赞美也到了高峰。那这个赞美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和他的国发生关系。所以第13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掌权的，你执掌的权柄存到王代。那么 神对大卫来讲不光是神，而且是他的神。所以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现在从心里面他知道他的神原来就是他的王。所以就是你，如果你仔细去读到了145篇呢，可以说是大卫最后的一首诗篇，也是大卫最后的一首赞美的诗篇。那就是因着这个赞美的诗篇，就引出来了下面5篇赞美的诗。那这5篇赞美的诗呢，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最高峰。在这个诗篇以前，你看见写诗的人常常讲到，一面赞美神，一面常常说到他们自己的伤口；一面赞美神，一面说到他们在坑里面的光景；一面赞美神，一面说到他们在黑夜里面的情形。但是如果你读146、147、148、149、150，你好像只看见阳光。这个时候你听不见叹息，在这个时候你听不见哀恨，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好像一切都在阳光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赞美就带到最高峰。所以这5篇的诗篇都是以赞美开始，也是以赞美来结束。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能好好的去看看。到了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这个显能力的穹苍就是指说在天上来赞美他。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你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一面说在神的圣所赞美他，一面说在穹苍里面来赞美他，在宇宙中里面来赞美他，在天上来赞美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写诗人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分不出来他自己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现在呢，他可以说他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那么感谢主，这个生命记里面有一节的圣经就应验。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是很重要，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这是生命记第11篇11章，生命记第十一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一节圣经背了。许多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生命记里有这么一节。所以我说过，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如果要问到底生命记讲什么，就好像你要问生命记第5卷到底讲什么，为什么有赞美，很稀奇。这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一句话，11章21节：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上得以增多，如天福地的日子那样的多。你看见吗？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这个蒙福的日子呢，乃是如天福地的日子。换句话，这个地呢是用天来盖着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人间的天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因为这个地呢是永远用天来做它的冠冕。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生命记读了好多章，我们不知道说生命记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进到迦南那个最高峰的情形是什么。迦南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是个流奶与母之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迦南，如果你分不清楚你是在天还是在地的，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就证明说我们在阳光底下，这证明说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乌云。那这里说到圣所不错，但这里没有给我们看见圣所里面的所有的器具，没有看见我们圣所里面的一切，你只听见赞美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到天堂，我们想到黄金街道，我们想到这个不，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就是那个珍珠的门，我们想到的是宝石的城墙。但在这里弟兄姊妹，说到天堂，你这里看不见天堂外面的繁荣耀，你看不见这一切，你只听见赞美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听见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在圣所，是在天堂。你没有看见黄金街道，你没有看见珍珠的门，你所听见的那是赞美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将来让我们记得，天堂所以是天堂，因为它被赞美充满了。赞美到一个地步，我们只看见那位可赞美的主，我们忘记了自己， 我们忘记了我们事实上就是在天堂，我们忘记了我们事实上就是在圣所。所以到了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你看见哈利路亚是结束了。那第一个哈利路亚是结束一百五十篇，因为一百五十篇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结束了。然后呢，哈利路亚最后的一个哈利路亚是结束诗篇第五卷，也是结束整本的诗篇。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到了你们凡有气息的都要哈利路亚已经完了，但是后面再加个哈利路亚，那这个结束什么？这个结束不止诗篇第五卷的结束，也是整本诗篇的结束。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勇士，勇士的特点就是赞美，天堂的特点就是赞美。弟兄姊妹，只有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带。我再说，越祷告你一面看见神，一面也看见你自己的难处。你如果赞美的话，你就看不见，你只看见我们的神，我们就从我们这个人里面完全被拯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诗篇的结束。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再把申命记读一遍，然后再和这个诗篇第五卷好好的对比一下的话，你看见实实在在这个诗篇第五卷和申命记是遥遥相对。那现在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我们一面读完了摩西五经，一面也读完了诗篇五卷，那么诗篇第一卷和创世纪遥遥相对，诗篇第二卷和这个出埃及相对，诗篇第三卷和利未记相对，诗篇第四卷和民数记相对，诗篇第五卷和申命记相对。申命记怎样是重复的话，我们的第五卷也是重复的话。重复不光是神对新的一代说话，重复是告诉我们生命是循环的，我们好像已经达到了高峰了，感谢主。现在呢，因着达到高峰我们就长进了，因着长进你看见神的要求更高，你看见我们又得起来要跟随，又是从春天一直到冬天，又是大卫的经历，又是逃难的经历，又是十字架的功课，又是祷告的功课。但是祷告的功课更深了，十字架的功课更深了，因此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来跟随，一面有长进，一面我们不敢骄傲，因为我们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是一直是忘记背后，努力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昨天的得胜，忘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所学的那么好的功课。但弟兄姊妹，我们忘记背后，我们才能努力面前。那么圣灵今天要把我们带到更新的一个境界，把我们该带到更新的地方。但是最要紧就是什么？最后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如果是以赞美来做宝座的话，那我们不是中心，我们的主宰，我们这些人都不见了，我们这些人都消失了。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呢？他不是说他已经不犯罪，不是，乃是说这个人现在不再是以他自己来做中心，他的生活他的一切是以基督来做中心。那么弟兄姊妹，哪里是以基督来做中心，哪里就是天堂。你分不清楚到底你是在圣所里面赞美他呢，你还是在天上赞美他，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好像你分不清楚。感谢主，这个就是一个人成熟的光景。所以我们真是为着主给我们的，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好好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你这一段时间恩待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在里面承认说是你恩待了我们，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现在要谢谢你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一直拜拜你，不是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不是为了在座的祷告，也为了听录音带的弟兄们向你祈求，但愿这些话能被你使用。如果你觉得好的话，这些话能叫神的儿女能够找到一条路，成长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教训。我们读了这些话，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你的话实在是美好，你的话实在是宝贝。主啊，我们常常就知道它真是美善。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叫我们更渴慕你自己的话。我们虽然从今天开始有一段的短暂的休息，我们还把前面的路交在你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再把我们带回来，特别在纽约这个地区， 让凡是爱你的追求你的我们能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好让我们能更多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
嗯